要有这个在神的面前的喜乐的心哈，要感谢赞美哈，要感谢赞美啊。我们教会需要啊，换页。我们教会需要大家啊，有一点朝气蓬勃的样子哈。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教会好像有点死气沉沉的哈？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反应哈。啊，很谢谢石班哈。我们也谢谢乒乓团契啊，昨天和其他的团契们配合，昨天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朋友们来参加这个乒乓球的比赛哈，实在是盼望我们大家在教会里边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只要是我们是为了神而做，不是为了抬高我们自己哈，我们实在需要把更多的人带进教会啊。做长老做牧师这么多年哈，我一直觉得我很亏欠神，因为我看这个会堂老坐不满哈。虽然说人数不是说明问题，但是这个教会老坐不满，做牧师做长老心里都很不安定哈，很不安定。好，换下一页。我们刚才和大家一起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所有的21章里边，大多数的章节呢都在讲耶稣基督他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中间有很多教导，不过14、15、16、17是四章非常集中的耶稣的教导啊，而且这四章里边的教导呢是耶稣临上十字架以前对门徒所交代的事情。我很盼望我们大家回去把这四章好好的读，我们会花相当长的时间很仔细的去研究这四章的经文。这四章的经文是我们所讲的，我们要为神做大事，你的出发点在哪儿？就从这四章里边来。我们前面已经学到了第14章的前边14节，我们已经学的比较多了。那我们今天会和上次的内容有一点点交叉，我们从第15节开始啊，但是到第26节这段内容呢其实很长，内容很多，我计划要用2次和大家来分享啊，除了这次以外，下次呢大概就要等到从帕劳回来以后，我真的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来学习，来思考我们每个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的活着。来，往下一页。中国大陆的作家余华曾经写了一个小说叫做《活着》，这本小说呢深刻地揭露了我们中国那个荒谬的时代里边所发生的一些悲惨的事情。它表现出在一个荒诞的时代里边人是如何苟延残喘的生活。据说读过这本小说人其实并不很多，但是后来呢被著名的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以后，而且主演呢是葛优和巩俐两位大牌的演员，这个电影一旦发动了以后呢在全球引起轰动，不过直到现在在大陆还是禁演的片子。那这个片子把小说里边有些内容呢就突出的更多，你看了以后你会觉得更加的好像你就会回到那个时代里头。那么很多人看完这样的作品，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啊，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讲，也许这位作者他不但在为这个社会感到愤怒，他为这个社会里的民众他感到悲哀。我觉得这个作者可能多少也有一点感觉，觉得这些人可怜的人为什么不能起来反抗呢？好像似乎觉得与其这样苟且偷生，还不如抗争一把，哪怕死了也其所。这是我自己对作者心意的揣摩啊，未必啊是对的。来，换下一张。那么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特别在座的各位，我们是生活在当今的地球上，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发达、比较富庶、比较稳定、民主自由的一个国家。可能我们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活着的好像不像那个活着那个小说和电影里边写的那么可怜，真的是这样子吗？作为一个基督徒， 倘若我们真的是活在基督的恩典里，我们用信心跟随着耶稣基督为神国做大事，我们活出了神儿女当有的尊严，我们有属天的价值，有永恒的意义。但是请在座的各位想一想，你今天的生活真的是这样子吗？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你照样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里边，在这个榨取人性的世界里边，你在苟延残喘？我们好像为了获得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或者换讲，我们如果按照世人的看法，好像都是必不可少的。可是我们为了这些所谓的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们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像耶稣所讲的，我们为了短暂的性命，最后我们失去了永恒的生命，或者叫做我们获得了全世界，但是我们失去了生命。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有没有觉得在最近这几年来，在美国生活其实越来越不容易，每个人都很忙，每个人都觉得钱不够花，每个人都觉得时间不够用，你的孩子越来越忙，你的孩子甚至没有时间在主日到教会来，你是做父母的也没有时间在主日到教会来，因为有越来越多孩子的音乐课、体育课等等训练是在星期天。你颠来颠去颠来颠去，你觉得到教会没那么重要，可是你觉得你星期天去了以后，你真的回来以后每个很轻松吗？我们有更多的人，我们的房子越来越住越大，我相信神也赐福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你们不只有一套房子，你们有两套三套，可是你觉得你的日子很好过吗？你天天担惊受怕。我们很多人手里有股票，你看着股票成倍的涨，你觉得你的退休生活就在这些股票上毫无问题，你不紧张吗？其实我们每个人大概也在这里紧张的活着，再不要说我们还要整容，我们还要健身，我们单怕有病，我们有病了以后我们单怕治不好，我们怎么到底是怎么活着？其实我很盼望我们在这两次讲道中间，我们来思考一个为耶稣基督要做大事的基督徒应该怎么活着。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列的标题是要活在耶稣的爱里，活在信心顺服里，第三点活在上帝的同在里，我们今天不讲，下次回来讲。其实还有一个第四条，是活在结果子的喜乐里，不过那个在第十五章，那个会讲得更晚。我是盼望我们大家想一想，在座的各位，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到底和那些非基督徒活得一样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孩子在这里拷问我自己，也拷问我的弟兄姐妹们，巴不得你借着我们在学习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章经文的时候，你一再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到底是怎样活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界里面，我们真的有自由吗？我们真的有喜乐吗？若是没有，跑到哪儿去了？父，我们相信你，你既然把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你其实巴不得把喜乐自由通通给了我们，只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好像得不到，求你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改变我们的信心，改变我们对耶稣的爱，改变我们的顺服，改变我们与神好像没有那样亲密的关系，改变我们那种没有喜乐的生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看下一页。我们在讲到我们今天的内容以前呢，我们需要快快的来复习一下我们前边上次讲过的事情。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基督说，我们基督徒要做比他当时讲话时候更大的事情。我们上次给大家强调，这个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做的事情在本质上会比耶稣更大， 我们说这里的意思是说，在耶稣第一次在世上的时候，那些门徒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不会比耶稣死里复活显现升天之后他离开了，然后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我们看不见耶稣在我们跟前，我们用我们这个肉耳听不见耶稣讲话，我们摸不着耶稣，可是耶稣说我们这样的信徒，我们会做更大的事情，因为耶稣要差圣灵在更大的范围更长的历史时期，向所有的种族所有的民众用不同的形式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要明白的是，做更大的事情，这句话本身就提醒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像中国传统上的某些教派所提出的，好像你只要关起门来与世界没有关系，好好的向神祷告，你就是个好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要做事的，但是也不像今天的这个成功神学讲的，好像只要把教会办得越来越大，只要里边来的人越来越多，是越来越热闹，然后我们这些做牧师做长老就到处去演讲，我们甚至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然后我们有几万人的会众，那个也不是这里讲的更大的事情。所以盼望我们大家首先明白什么是做更大的事情。那么如果要做成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更大的事情，耶稣他自己要做两件事。第一件，当时的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他必须走完受苦受死复活显现升天的路。第二，耶稣一定要差派圣灵进到门徒里面。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的门徒要做成这更大的事情，需要奉耶稣的名在信心里面祷告，需要爱耶稣并且恪守和遵行主耶稣的命令，需要顺服耶稣差派在我们里面的圣灵，需要满有结果子的喜乐。这个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我只是希望大家牢记住这几点，我们在以后的一个时间里头，我们会在这几点里面好好的和大家来彼此的分享。好，换下一页。为什么我们前面讲耶稣要做成那样的两件事情，我们基督徒要做成那样四件的事情？因为耶稣说了，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换句话讲，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所有条件的基础，是因为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这一条是要靠着信心来接纳的。因此上我们上一次就特别的专门讲了信心的一个表现，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当然我们上次也和大家比较仔细的分析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并不是我们向耶稣要什么就一定会有什么，因为我们告诉大家说，我们看上下文那里讲的是，你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个求什么当然也包括有我们大家需要医治疾病，需要找到工作，需要夫妻关系和睦等等，但是那里讲到的求什么是指的求做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大事，是要把福音广传，是要门徒造就，而不是我们想的，我们一想到向耶稣求什么，我们就只想到我们的油盐酱醋财，不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在讲到奉耶稣名向耶稣求什么，我们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误解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也特别的讲到，当我们奉名向耶稣求什么的时候，里边包括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顺服。向耶稣的名求什么的时候，不代表你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代表的是你要顺服在基督里，耶稣给你什么你就欢欢喜喜的接受什么什么。而且奉耶稣的名向耶稣求所代表的一个意思，不是说我们求神让我们不受苦，而恰恰相反，是让我们在苦难中间学习顺从得以完全。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 当他每次向神、向父神祷告祈求的时候，他是那样做的。那么我们若是要成为耶稣基督做成更大的事的工具的时候，我们必须像耶稣一样的去做。那么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来下一页。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要讲，第一个是活在基督的爱里，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啊。那活在基督的爱里头，在我们今天刚才念的这段经文里边有四节经文，或者有三段经文都在讲这幅。第十五节我们来注意哈，这些经文里面有一些特点我们需要来看一看啊。第一个，我们大家请注意看第十五节经文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是先讲爱再讲遵守命令，或者先讲爱再讲顺从。第二十一节是先讲遵从命令，接着就讲爱。等到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又倒过来了，又是先讲爱再讲遵从。所以什么意思？我把这三段放在这里让大家要考虑到的问题，要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是，其实爱耶稣和顺从耶稣就像一个钱的两面，其实不可分，其实很难分哪个前哪个后。就像我们走路有两条腿一样，你不可能只是一条腿一个往前走，你一定是两个腿交换。所以在我们每天具体生活中间，到底是我因为我爱了耶稣我才遵从耶稣命令呢，还是因为我遵从了耶稣的命令我才会爱耶稣呢？这两件事情是一个事情的两面。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平时经常会掉在一个陷阱里，我们很容易去抠到底哪一个是头哪一个是尾，哪个是因哪一个是果，这是我们在我们过去信仰中间养成了一个习惯。因为我们都是很讲究理性的人，我们都是很懂得知识的人，所以我们受的训练是什么事情都要按照逻辑把它推导出来，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把神的本性就切开了，我们很难把神的圣洁、公义、大能、慈爱、全知全能分成一段一段的。当我们讲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不能讲公义；当我们讲圣洁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没法讲喜乐；当我们讲神的全知全能的时候，好像就不能讲受苦难，因为我们把神切成一片一片的。但是神的本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同样到了我们基督徒里边，一个基督徒他生命如果要成熟，他的爱心、信心、敬虔、顺服、谦卑、舍己、勤劳、公正、诚实、温柔是会一起成长的。他不会只有一个点增长，说这个人很爱耶稣但这个人很不敬虔，这个人很爱耶稣这个人很不爱干活，这个人说他很爱耶稣这个人不要参加教会活动，这个人很爱耶稣但这个人说我不要来祷告，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当我们成长过程中间，我们可能某一个点先起来，但是其他点一定会跟着起来，因为神是一个整体，他到我们里边的新生命也是一个完整的。因此上当我们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先请我们大家注意的第一点就是爱耶稣和顺从耶稣这个是两件事情是不可分割的，你不可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讲。好，第二个，我们如果仔细的去分析上下文，我们会发现耶稣在这里边讲的人应该指的是基督徒，应该指的是基督徒，而且指的是真基督徒。从一个方面来讲，爱和信心是在里面的东西，我们每一个人没有资格也不可能去评判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哪一个人信心更大，哪一个人爱更多，因为那个是里面的，我们不可能评价，因为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就是他外在做的事情，他外面的行动。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一个基督徒他如果真的很属灵，或者说他的属灵成熟度比较高，他不可能是一个只有嘴里讲耶稣他心里信耶稣但是在外边他没有任何表现的人，他不会的，他一定会有很多的改变。 他一定会是一个在教会的各种事工中间是热心的人，他一定会发现神给他了很多的恩赐。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首先提醒，这里边讲的人其实是在讲的基督徒。你要仔细推的话，你会觉得好像这里有时候也讲的非基督徒，但是你看上下文，这是耶稣对基督徒的讲话。还要注意，当我们看到这里边耶稣讲话的对象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用复数的你们，他有的时候是用单数的他和单数的人。这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一方面的确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确会对我们每一个人根据你的不同的情况，他会给你一些特殊的关照，我们必须承认。所以圣灵光照到我们里面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可能对圣经的理解可能不一样，我们对做同一件事情的态度可能会不一样，我们对同一个人的判断可能会不一样。但是耶稣提醒我们，当他讲到爱和遵行命令的时候，应该是教会的整体。当一个教会里边如果大家都爱耶稣，大家有一个顺服的风气的话，整个教会的气氛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要对比一下今天的教会和两个世纪以前的教会，我们会发现今天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今天的教会可能没有那么敬虔，我们的教会可能没有那么顺从。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和在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的华人教会，我们会发现北美的华人教会大概彼此之间没有那么顺服，教会和教会之间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教会的内部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但是耶稣说爱和顺服是一个集体性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向大家讲的关于这几节经文中间的第二点。但第三点我们这次不讲，要下一次讲。第三点这里边提到说啊，父会爱他，耶稣要向他显现，神要与他同住。那这个内容是我们要下次讲到的关于圣灵的赐下和与神同在的事情，我们今天不讲。那么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大家要注意到的第四点，是我们再一次的来强调，爱和顺服虽然是一体两面，但是从动力的角度来讲，爱是动力。一个人如果没有里面的爱的动力，他不会有外面顺服的表现，或者说他在一两件事情上边他可以无可奈何的顺服一下，或者他遇到他那个惹不起的人，他就只好顺服一下，或者说他嘴上讲顺服，心里头把对方祖宗三代全部骂光了。可是如果当你真的心里边有爱，你真的爱神，真的从爱神的角度发展到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你那个顺服是会一个真的顺服。我们要注意在经文里边十五节提到了有一个字叫做若爱我，在后边的二十三节里边也用了若。那么这两个若讲在这里边呢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句，但是耶稣在这里没有讲，他并没有去论证基督徒到底会不会爱他，会不会顺服他。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了一个简单的命令，就是说你其实必须要爱我。所以这个假设条件句所带出来的是一个你必须执行的命令。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人，为什么我们会爱耶稣好像爱得不了那么深？当然与我们的经历有关，当然与我们的信心有关。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常常在神里，在基督里，这个我们以后会和大家继续来讲。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本性，我们人的本性是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的人爱谁呢？爱自己，对不对？从自我本性爱自己出发，你会爱谁呢？ 你会爱那些爱你的人，你会爱和你同样兴趣、同样爱好、同样的工作单位，你会爱那些和你同样的比较爱和你有啊这个同样的观点啊，和你在同一个消费层次，这是我们的特点。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所表出来的爱，他强调的是你要爱所有的人，你不是爱他做错事情，但是你要爱所有的人。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是一个老想回到老我的本性，因此上当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爱就很容易变得淡化下来。来换下一页，我们在这里我们会要看到一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同样是这位使徒约翰在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特别提醒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他说我们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这个怎么比喻呢？我用一个比喻可能不一定很准确哈，啊，你们在教会里边可以看到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他很有热心，他也很想加入到我们的团队里，然后教会的很多活动他都有兴趣，读经祷告他也很积极。可是如果我们这个教会里边是没有爱的，如果我们这个教会不能彼此相爱彼此顺服，你会发现新受洗的人很快就凉下去了，而且凉下去就很难再起来，然后他也成为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的一部分，他就继续来马匹另外下一批那些信主的刚信主的人。这是什么？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我们上天入地拉人入教，最后把人送到地狱里边去了。因为他以为他进了天国了，他以为他拿到了 进天堂的门票了，但他生病没有改变。因为我们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我们不是说耶稣基督救我们会失落，不是的。耶稣在前面讲到富人给的一个都不会失落，问题是当我们今天在我们这样的环境底下去把人拉进教会的时候，那个人最初是真的信了吗？那么他来到我们以后他会继续成长吗？所以神问题不出在神那边，出在我们这边。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在没有结婚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你侬我侬，关系好得不得了哈。结婚了以后会怎么样？作为男士来讲，很容易觉得人生路上一个重大的山头已经爬过去了，他就开始做其他事了。啊，女性呢，大概比较会注重里面这个爱哈，所以老会问丈夫你还爱我不爱我哈，丈夫就很烦，你看我每天都忙成这个样子，我还不是为你忙吗？你都说你每天忙成这样子也不一定是为我忙啊，这双方其实讲都有道理哈。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特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结婚久了以后，你那个最初那个爱是会淡漠的。其实在教会里边我们有类似的事情，当我们信主久了以后，特别是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做长老的、做团契主席的、做执事的、做托事的、做各个团队带领的人，当你做的久了以后，你很容易是在做事，你里边已经不是爱。你觉得我如果不做怎么样，别人会说我，对不对？我如果不做会怎么样，我原来的那些我所创立的那些东西会动摇。我如果不做会怎么样，我已经有的那些地位那些面子好像都会失去，而且我做惯了我还不希望别人跟我做的不一样。所以我们都在做事，但是里边最初那个爱已经没有了。因此上当我们讲到要顺服神要爱耶稣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的一点是这个爱一定要从耶稣基督来。如果是我们自己那种个人中心的爱，我们绝对不会持久。因此上请大家注意，我们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有个重要的概念， 当耶稣基督讲你爱我你才能顺从我的时候，我们要再往前跨一步。在这一段里没有讲，在整本圣经里讲得很清楚，要跨到哪一步，要跨到是耶稣基督先爱了我们。你如果企图用你爱耶稣那个爱去把事情做得持久，你一定做不久。你要用耶稣爱你那个爱来爱耶稣和爱人，你的爱才会持久。这里就是一个感恩的问题。所以越是信主久的人，越是在教会好像地位比较高的人，不要忘了 We are nothing， 耶稣才是真正恩典的源头，耶稣才是爱的源头。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在这段经文里边要注意到这点。好，关于这方面的第五点，我要提醒大家，在我们今天学的这个约翰福音里所有的这个爱，它的原来的形式全部运的是进行时态啊。我想大家懂英文人都知道什么叫进行时态。进行时态是在描述一个持续不断的，所以耶稣的意思是只要你们持续不断的爱我，你们就会怎么怎么样。只有当你们持续的爱我，你们才会怎么怎么样。所以耶稣在强调爱的恒久忍耐。来，换下一页。我们大家都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关于爱的定义非常清楚，但在那个爱的定义里边特别强调的是恒久忍耐。那么恒久忍耐这件事情我刚才已经讲了，如果没有从耶稣基督来的爱，我们个人的爱是不会恒久忍耐的。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爱耶稣是因为耶稣把我们从罪恶中间救了出来，我们就会慢慢的变成只爱那些和我们观点一样的人，在教会里边和我们看法一样的人，然后我们的教会就有可能变得死气沉沉。因为一个新生命的成长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出现。教会在基本要道上不能改变，在很多的形式上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今天教会里边人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坐满，我想原因有很多，当然责任主要在牧师在长老，但是在我们其他的会众里边，我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是不是变得已经习惯于一种形式，我们不愿意做任何形式的改变。你要知道你要改变你自己是要你去爱别人，你要敢于放弃自己。耶稣基督爱我们是耶稣基督舍弃，我们要爱别人我们也要舍弃。我们不能只习惯在我们自己已经习惯的各种方式中间，无论是查经是敬拜是开展事工，我们如果只在我们习惯的形式里边，我们那个爱是会枯萎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原来一个形式里边，其实就是我们不想改变。所以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哈。一方面我们自我的结果我们就不要改变，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越不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自我中心，更加自我中心。所以我们需要问，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为神做大事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从里边来那个爱，就是耶稣那个爱，那个爱才是真正活泼的爱。好，我们今天的第二点，来换一页。我们要讲活在信心的顺服里。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这三段的经文里边，这个爱一定会表现出来顺服。我刚才讲了，今天的教会至少大家在表面上有很多爱。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听说过，说在十八、十九世纪，人是被吓到教会里边来的。那个时候比较讲人的罪，比较讲圣洁，比较讲敬虔，大家会想到说，哇，我如果现在这样子，我将来有一天我到不了耶稣面前，或者我到耶稣面前我没法交了账，或者我交了账以后呢，别人领赏我得不到赏，我们会比较紧张。但是到二十、二十一世纪，人说我们是被爱到教会里边来的。很可惜，我们讲的这个爱不是圣经里边讲的爱，我们讲的爱其实是用世俗的爱把人爱进来的。为什么？我们刚才讲，我们把爱、把公义、把圣洁割开了，我们没有把神作为一个整体。当我们 用我们世俗的爱来讲，把人爱到教会里边的时候，教会里边就没有顺服。你不会顺服耶稣基督，你也不会顺服教会。我来到这个教会这么久，我只知道过有一件事情，教会对某一个传道人实行了教会纪律，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而且这个传道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因为他在我们教会时间非常短。然后你们还见过我们教会对哪一个会众实行过教会纪律吗？没有。今天的教会，特别在北美教会，根本不可能实行教会纪律。换句话讲，没人顺从。哎，你今天可以说把哪个会众开除吗？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马上就走了。而且你把他开除掉，他明天还来，你可以站门口说不准进来吗？你赶上他不进来，他马上会告你。我当个警察会找上我们教会，你为什么不让这个人进来？今天的教会其实不讲顺从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们有多少人你甘心顺从你们团体的主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愿意顺从教会的牧师长老？有多少人你愿意顺从教会的执事托事？我想我一讲这话，很多人会跳起来，我凭什么顺服他？他不是神，他是人呢。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形式。然后教会就吵架，教会吵架，当然教会的牧师和长老之间彼此不顺服。教会出事，一定是牧师长老出了问题。但是会众之间没有一个彼此顺服，会众不能顺服神，就造成了一个土壤，叫这些牧师长老们有拉帮组派的基础，每个人都可以拉到一派和自己观点一样。我们大家彼此没有顺服，我们大家不能够遵守耶稣的命令。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们要必须强调，爱耶稣基督和顺服耶稣是不能分开的。我们每个人都讲我是爱耶稣的，可是当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吵得很厉害。我们每个人都讲我们是顺从耶稣的，可是我们从来在人和人之间，我们就是不愿意顺从。我们听不得别人讲和我不一样的观点，在教会的侍奉中间，我们有很多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大家听不得。你不能用你东西来强迫我，这是我们大家最常讲的东西。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这是我们大家经常讲的事情。可是请大家注意，当教会用和世俗一样的事情来处理问题的时候，教会就不再是教会。讲到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在这句话里面，十五节里面，我在二十一节里面说，你们有了我的命令遵守的。我要请大家注意，有了我的命令，这个有了这字，什么有了？这什么叫有了呢？有了就是知道了，对不对？在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有没有耶稣的命令？有没有？有，对不对？他们有旧约，他们有律法，他有的。今天在座的各位基督徒，你们有没有耶稣的命令？有没有？有，在圣经里边。不过我提醒大家，很多人把圣经还没有从头到尾读过一遍，我就不敢说你有耶稣的命令。很多人一读旧约，哇，这上帝怎么这个样子？我很难讲你已经有了耶稣的命令。当我们没有好好去读圣经，当我们没有好好的了解圣经，当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唯独圣经，什么叫圣经无误的时候，你很难讲说你有了耶稣的命令。你都没有耶稣的命令，你怎么去遵守？所以我很愿意提醒弟兄姐妹们，请你们大家预留七月八号到七月十七号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头，我们教会有神学课程，在那段日子里头，我们有退休会，而且是我们和周围教会一起办的。我盼望我们大家每个人有了神的命令。不过请大家注意，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有命令容易呢，还是遵守容易啊？好像有命令还比较容易哈，又遵守啊，这个就不大容易了哈。遵守其实更难。当时的法利赛人是有命令的，我们今天呢，我不敢说每个人都有，我觉得很多的，至少在我们这牧师长老们，我们可能自认为我们有了哈。 但是请问我们这些人做得好不好？我们有没有遵行啊？遵行更难啊！中国人过去说怎么知易行难，所以遵守比有还更加难一步啊！这就要提醒我们，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在教会做牧师、做长老、做主日学老师的，我们觉得我们圣经已经读得比较多了，我们很容易拿这个东西去怎么样去检查别人，但是其实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遵守，有没有遵守。那么为什么在今天的北美的教会，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了命令又不容易遵守呢？我的前提是有了哈，你已经知道耶稣基督的命令了。我相信大多数人其实是有了，虽然我觉得我们有的还不全，我们永远都不全，我们要不断的学习，但是为什么我们有了那一点就不能把那点先遵行了呢？我请我们大家注意两段经文，来翻下一页。这两段经文其实都是在罗马书里，是围绕着罗马书的一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在这里理解说啊，我们就是那些已经有了神的命令的人。好，换下一页。但是我们对这个东西有误解，我们为什么不能顺服？我们对那个什么叫益处，我们有误解。我们的益处是放在世俗人的标准，我今天讲到一开始讲过了，我们大家已经有了很多益处，但是在我们在那样的一个标准里面，我们忘掉了我们是已经死去的人，我们应该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重新活过来的人。很可惜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看重的是世界上的人们所看重的东西，我们还没有死。当我们老我没有死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活过来。当我们老我没有死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活在顺服里面，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我们觉得大房子更重要，我们觉得健康更重要，我们觉得美丽更重要，我们觉得在这个世上活得越久就越重要。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好，再看下一段。前面这段经文是在讲到万事互相效力以前的一段经文，在讲到万事互相效力以后还有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爱。来，换下一页，换下一页。在这段里头告诉我们讲，一个顺服的生活，一个真正在耶稣基督里边的爱，一个真正爱耶稣的人，他的顺服的生活一定会面临苦难。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你们都念的很多，但是我现在把这段经文要改一下念，我来把这段经文斗胆的改一下，你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在这种里头，我们到底是真的明白的什么叫益处吗？我们真的爱耶稣基督吗？我大概可能把它改成这样子。有太多的事情可以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不是有病吗？我工作不是太累吗？我被加班如果不干不是会失业吗？我钱少不是不够买那种有机食品吗？我不就容易得了癌症吗？我没有穿名牌衣服不是很掉价吗？交通事故、洪水、地震、恐怖袭击不是随时会要我的命吗？如果我为了耶稣的缘故终日思考教会的事情，来服务社区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人就看我们是跟不上潮流的傻瓜和怪人。然而教会还要说，让我们靠着爱主多多奉献时间、金钱、精力，在这一切事情上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因为我体会，无论是死是生，是明星是老板，是我落是网络，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富贵是贫穷，是我的宠物，都没有叫我看见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在哪里呢？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怎么读这段经文，我希望我们大家今天晚上回去重新读这段经文。当你如果没有清楚什么叫做爱耶稣，你不会顺服耶稣。我在最近实在是在反复想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活着。 因为我有很具体的一个事情，建华回了天下以后我应该怎么活着，到底什么叫爱耶稣，爱耶稣到底应该爱到什么程度，我怎么样爱耶稣我才可能顺服。盼望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来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今天到底怎么样活着，你真爱耶稣吗？你真的会顺服耶稣吗？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一群被你所爱被你所拣选用你的生命换回来的人，我们说我们爱你，我们必然要顺服你。主，但这对我们真的是太难了，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若不能爱你，我们若不能顺服你，我们自己不但这个教会不会有发展，其实我们的家庭不会有稳定，其实我们这一生一定会惶惶不安。求神让我们真的爱耶稣，也让我们真的顺服耶稣，而不是爱世界顺服这个世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